的意向是要成为一个改变生命、更新社群的教会。那么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我们的主题就是改变生命啊，不是改变别人的生命，而是先从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开始。那我今天选择的题目呢，是欢呼的子民。我想这名字大家听起来应该很熟悉，对不对？因为我们 Park 团契哈，就是欢呼的子民的，用这个名字来作为欢呼团契的名字哈。那么为什么要用团契的名字来做一个讲到的题目呢？因为我发现我们华语堂每一个团契的名字都非常的好，每一个团契都跟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团契的名字跟我们教会今年主题改变生命都很有关系。欢呼团契的名字来自诗篇89篇，那里说知道向你欢呼的那名是有福的，耶和华啊，他们在你脸上的光中行走。一个生命被神改变的人是有福的，他会向神欢呼，他也走在神脸上的光中。那么我很非常喜欢欢呼的子民团契这个名字哈，但是有点太长了一点，所以他们后来就改成欢呼团契哈。这名字非常的 special 啊，听起来很活泼，很有生力哈，听起来就是一个年轻人的团契。事实上他也是我们华语团契大概是最年轻的。兴旺爱团契，对不对？圣经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什么？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哈。提到我们一个改变生命的人，是一个有信心，他是有盼望，而且充满爱的人。更新团契名字讲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已经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是新造的人，并且天天要被圣灵更新，生命改变，更成为有基督的样式哈。所以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佳音团契那名字提醒我们，一个生命被改变的人，我们要把这个好消息带给别人。福音就是佳音，保罗说报福音传喜讯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这句话是出于以赛亚书52章第7节，那里说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所以佳音就是福音。喜乐团契提醒我们，一个人神的平安喜乐是神赐给我们最大的礼物，一个被神改变生命的人应该过着一个喜乐的人生。不管我们的环境如何，神是我们的靠山，他是我们的保障，是我们的帮助。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常常喜乐啊，所以喜乐是我们基督徒一生最大的福气。晨光团契提醒我们，神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圣经说一宿虽有哭泣，早晨遍地欢呼，因为神的恩典每一天都是新的啊。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华语堂的团契的名字啊，每一个都是跟我们今年的主题非常的配合。我觉得只要在今年当中，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如果在今年当中能够多一点欢呼，多一点兴旺爱，多一点喜乐，多一点传佳音，多一点的更新，我们今年的主题改变生命就会达到。那么我把今天的这个89篇这一篇要讲的分成两部分，前一部分呢我们来看什么是向神欢呼，那么后面一部分呢我们从一个福音的角度来看89篇，特别是看第15节哈。所以我们仍然把圣经打开在89篇这边，然后其他的经文我会用 PowerPoint， 然后所以需要翻哈。好，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什么是向神欢呼。欢呼这个词啊，在中文和合版圣经里面一共出现了72次，那么每次都是说要以欢乐的心来向神呼喊，表达我们心中的快乐哈。那么圣经里的欢呼有的时候是上帝所创造的万物向他欢呼哈，正如以赛亚书那里说诸天啊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啊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连续他痛苦之民。 又好像在诗篇第九十八篇第四节那里说，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好，这里讲到神所创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都是完美的，大自然的美丽、奇妙、浩瀚和秩序，让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一位神，并且他的伟大。只要我们留心观察，我们就不得不发出，从心里发出赞叹，承认我们这位主他是何等的全能、伟大创造的主。但是圣经里面讲到欢呼，更多的是说到神的子民向神欢呼。在旧约时代，当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并且拯救他们脱离那些追杀他们的埃及人的手的时候，一百多万的以色列人，圣经告诉我们说，出埃及有六十万的男人，所以应该有六十万的女人，再加上几十万的小孩，一百多万、两百万的众百姓在神的面前欢呼歌颂。在西乃山上会幕盖好，他们向神献祭的时候，全会众向神欢呼。当这个大卫把约柜带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以色列人在神面前欢呼。还有当他们聚集在圣殿过节敬拜神的时候，他们向神欢呼。当以色列的军队战胜敌人的时候，他们向神欢呼呐喊，他们看到他们的神是何等伟大的神而欢呼。就像以赛亚书第十二章第六节那里说，西安的居民啊，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当他们看到他们的神拯救他们的时候，他们欢呼。好，下一节哈，诗篇九十五篇第一节，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他们因为神帮助了他们而欢呼啊，就像下一节那里说，在诗篇六十三篇第七节那里说，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他们因为神与他们同在而欢呼啊，撒加利亚那里说，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地变震动。还有其他许许多的例子在圣经里面，从圣经当中我们看到神，圣经鼓励我们向神欢呼，圣经鼓励我们在神的面前欢喜快乐，因为这是一件讨神喜悦的事情。当我们向神欢呼的时候，我们对神表达了我们向神的爱，我们对神的信任，我们对他的满足，以及我们对他的顺服。不过我觉得我们老中啊都不大欢呼，对不对？我们平常聚会的时候好像没有这个欢呼呐喊的机会，当然也没有这个习惯，也没这个环境那么第二，我觉得老中这个就比较含蓄一点，不像老美在比较容易在公开场合这个流露感情平常我们聚会要举个手都有点很重那么欢呼就很少一般来讲，我觉得老美比老中容易欢呼，然后年轻的比年纪大的容易欢呼我觉得可能姐妹比弟兄容易欢呼，因为我看到举手的都是姐妹，弟兄好像这个手如千金这个举不起来不过我想姐妹欢呼的时候可能会有人误解是尖叫不知道会不会我昨天这个跟我儿子 Phil 一起参加一个专门给弟兄的一个退休会，叫做 Iron Sharpens Iron， 就是铁磨铁大会因为这个箴言二十七章那里说铁磨铁就成为刃，刀刃那么我们教会大小老的小的一共有十二位弟兄昨天去参加，那么当这个牧师请大家起立一起欢迎耶稣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这一群人跟着其他350位老美的弟兄，大家在那里真的欢呼呐喊拍手整整一分钟，大家喊得非常过瘾因为没有这机会嘛，对不对？所以到那边跟那么多的老美弟兄在那边一直喊我相信神听了也是很高兴。我想问大家，不知道有谁最近有没有在神的面前欢呼有没有？好，我想除了欢呼传奇的弟兄姐妹每个礼拜我都欢呼以外 看看其他人都没有。其实中文我们如果来看和合本的七十二次出现的欢呼这个词，如果看英文版的话呢，你会发现说欢呼这个词啊，常常会翻译成喜乐的声音，就是 joyful sound。 那么 joyful sound 就比欢呼要容易，是不是？当我们欢呼呐喊的时候，我们可能不好意思做不出来，但是发出赞美，唱出诗歌，说出颂赞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也是我们聚会的时候常常做的。就像诗篇九十五篇第一节第二节那里说，好，下一个是搭配。来呀，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看到没有？然后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这里讲到我们可以用诗歌来向神欢呼啊。当我们唱赞美诗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向神欢呼。又好像诗篇一百零七篇第二十二节那里，下一节 ，OK。愿他们以感谢为祭献给他，欢呼述说他的作为。哈，这里讲到说，我们用颂赞的话语向神欢呼。当我们述说神的伟大和他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向神欢呼。这个礼拜我问了几位欢呼团契的弟兄，啊，你们到底是怎么向神欢呼？就问来问去呢，都没有得到很明确的答案。最后终于有一位弟兄啊，就是吴鸿明了，好，对不起，吴鸿明。吴鸿明跟我说，我们在一起就是唱诗啊，啊，那我想这就对了，对不对？我们就是用声音发出赞美的声音，发出那个 joyful sound。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们就欢呼啊。所以欢呼不是一件难做的事，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也都是神叫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有人说这个世界上的人分成两种人，哪两种人呢？第一种人，他们早上起来的时候，他们睁开眼睛，他们就对神说 Good morning, oh God， 神啊，你们早上好。那么第二种人，早上起来睁开眼睛就说 Oh God, it's morning。 讲的话用的字差不多，好，但是讲到我们人性里面完全两种不同的人生，对不对？两种不同的生命哈。第一种人早上醒来的时候就知道神与他同在，他要享受神赐给他这个新的一天。第二种人每天早上就是这样子，为了混一口饭而过日子。各位弟兄姐妹，你是哪一种人呢？你现在生命的情况，你现在的早上起来的时候，你是说 Good morning, oh God， 还是 Oh God, it's morning？ 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成为一个向神欢呼的人。从圣经来看啊，向神欢呼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特征，这是基督徒的荣耀。他们不管在哪里，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明天多么黑暗，不管前途是多么的困难，他们会从心里面向神发出赞美歌颂，因为他们知道神是他们的神，是他们的拯救，是他们的帮助，是他们的磐石啊。诗篇一百四十九篇第五节这里说，愿圣灵因所得的荣耀高兴，愿他们在床上欢呼。你知道你可以在床上欢呼吗？也许这个床是你的病床，也许这个床是一个漂流他乡的床，也许这个床是一个在监狱里的床。就像雅各他年老的时候，他在床上起不来的时候，圣经怎么说？他在床头敬拜神，对不对？好，就像保罗跟希拉在腓立比的监狱里的时候，他们在监狱里面唱诗歌来赞美神。他们知道他们的一生不仅仅是在地上的暂时，而是在永恒生命里面，他们是倚靠在神的怀抱中，所以神的子民会向神欢呼。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是来求。当我们遇见苦难，我们遇见困难，我们遇见需要的时候，我们才来到神的面前。有的时候我想，假如我是神的话，我早就烦死了哈、啊！ 每天不是要来要这个就是要那个，为什么不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跟他花一段 quality time 啊，对神以欢呼感谢赞美来跟他亲近。不但如此，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也会欢呼啊，下一节经文。好，你说是怎么会呢？只有人向神欢呼，神向谁谁欢呼呢？西番雅书第三章第十七节那里说，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看到没有，神因为我们喜乐，他因为我们得救而欢欣喜乐，神看到我们过着一个喜乐的生活而欢呼。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的天父是何等的爱我们，他多么的想要我们在神的面前过一个喜乐的生活，因为他爱我们，他关心我们，他顾念。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去学习去做，在人与人之间，是不是让神的爱更流露在我们跟其他弟兄姐妹跟我们的家人，在我们所爱的人，向我们所爱的人来表达我们的爱和关心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天父跟我们之间是如此，何况我们跟我们的家人，更不应该是这样子吗？好，在座的弟兄们，你有没有向你的妻子欢呼？好，姐妹们，好，不要说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向你的丈夫欢呼？好，你有没有常常的赞美他、称赞他、鼓励他？好，告诉他你没有他就活不下去。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哈，你如果常常跟你老公这样讲的话，他就真的越来越没有你就活不下去。同样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常常跟你的子女欢呼啊？有没有常常的称赞他们、鼓励他们、告诉他们你多么的爱他们？刚才讲过，欢呼就是一个喜乐的声音，是一个 joyful sound。 好，在我们家里面如果听不见一个喜乐的声音，就像琴少了弦，就像花盆少了花一样，对不对？就不像是一个家。想到家，我们想到在教会里面不也是这样吗？教会里面少了欢呼，少了那个 joyful sound， 少了那个喜乐的声音，不像是教会，像是一个 business。我们在上班的地方，我们听不见，很少听见喜乐的声音，因为上班的地方大家都是努力工作。有人说这个职场如什么战场，对不对？是一个尊敬的地方。但是在神的家里面啊，我们应该不错，我们应该要尽心侍奉，我们要把我们最好的奉献出来，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让神的爱来常常的充满在我们当中，以至于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一群欢呼的子民，是一群属神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应该是充满了喜乐，彼此欢呼，彼此鼓励，彼此关心，彼此扶持，同登天路。弟兄姐妹，你想一想，上次你向你的弟兄姐妹欢呼，你称赞，你鼓励他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圣经说我们要彼此对唱，彼此对唱，彼此欢呼，来赞美神，对不对？教会里面应该常常听到这个 joyful sound， 一个喜乐的声音。当喜乐的声音充满在我们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相信神的心也会充满喜乐，并且要因我们喜乐而欢呼。教会今年的主题是改变生命，让我们想到呢，这真是一个很重要一个人生的一个议题。谁不想改变生命，过更好的生活呢？假如你今天去书店啊，去 Barnes Noble 或者是 Border， 直接快要倒闭了，对不对？但是它还开着，你可以去看一下哈。你会发现市场上面啊，有许多的书是教你如何的改变你的生命。有些书甚至上了这个 bestseller 哈。Top 10 bestseller， 有的教你如何成功，如何发财，如何幸福快乐，如何在情场上百战百胜啊！最畅销的就是如何减肥。 这些书这么受欢迎，反映出来这个世界上许多人都在寻找要改变他们的生命。好，我太太今天早上跟我说，她在诊所里，很多老美啊，来跟她讲说 ，I want to change my life。人们都在努力的想要寻找成功，能够更富有、更发达、更满意、更幸福哈。许多人在寻找这个改变人生的秘诀，这个打开成功之门的钥匙。有一次我看到一个香水的广告哈，这个上面说，这个如果你要抓住他的心，秘诀就在这个瓶子里。我看了以后，我就想说，这也太小看我们男人了。请你擦一点香水就可以抓住他的心哈，那可能不是香水，是药水，迷幻药，你闻了以后头就晕了，然后心就被他抓住了。当然我们都不会相信这个广告，但是我相信啊，这个香水一定很畅销。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的人，他们不择手段，他们追求改变他们感情的生活的时候，他们不惜花下这个钱，因为他们希望能够带来改变。世界上的人都在追求改变生命、改善生活，希望能够更上一层楼，能够更健康、更成功、更富有、更有能力、更喜乐、更幸福。但是这个世界真的能够给我们这种的秘诀，真的能够给我们这个打开幸福之门的钥匙吗？其实人凭着自己找不到改变生命的方法，许多人凭着自己的努力去打拼奋斗，打造新的生命，但是最多带来的是环境的改变。或许你可以改善一下你的生活条件，但是我们里头的那个生命却是没有办法改变。我们在工作的地方，我们做得不爽，我们可以换工作、换同事、换老板，把旧的问题摆脱，但是接着碰到新的问题。在家庭里面，现在台湾大陆大家都知道这个 离婚率高得不得了。为什么呢？当这个夫妻处不好的时候，各自想要找出路，放弃这个家庭去找一个新的开始，他们要去寻找一个新的一个生命的转机的时候，对不对？我从前在的教会，我认识一个姐妹，她在她的家庭她对她的家庭不满，结果后来跟一个男人私奔了，把她一生的幸福就寄托在那个人的身上。她以为她找到了幸福，但是后来得到的是失望。有的时候我们的努力也会带来一些成果，但是你必须付上极大的代价，而这些成果呢，也将随着时间而失去。但是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个最真实也是最重要的、最宝贵的在世界上生活做人的秘诀啊！你要得福吗？诗篇第89篇第15节告诉我说，知道向你欢呼的那名是有福的啊，因为他们要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是的，知道向神欢呼的人是有福的。向神欢呼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向神欢呼的人是那个认识神、属于神的人。不认识神、不属于神、不敬畏神的人，他们不会向神欢呼。不认识神的人，他们会向别的事情、向别的东西欢呼。他们是投靠在那些眼看得见、手摸得着，但是却不可靠的东西。向神欢呼的人是认识神，他们投靠在神的名下。圣经说，凡投靠神的人怎么样，必不羞愧。好，我们看下一节经文，在诗篇第五章第五篇第十一节，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好，因为你护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投靠神的人，他们要向神欢呼，因为神使他们喜乐，神护庇他们。他们靠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在神爱的怀抱中找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家，找到了自己可以安歇的地方。所以圣经说， 在诗篇九十篇第一节那里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投靠神的人，在这个忙碌的人生，在滚滚红尘当中，在神的爱里找到他可以完全安歇的地方。所以诗篇又说，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报主之窝。讲到麻雀和燕子，我就想到说，在三四个礼拜以前，有一个同事给我一个 link， 是一个网站哈。在网站上有一个 live cam， 那这个 live cam 呢，就是一个摄影机24小时照着一个老鹰的窝。那么到了晚上天黑了以后呢，就他们就用红外线哈，就 infrared 来照这个窝，所以你白天看得见，晚上也看得见这个老鹰的窝里面发生了各样的事情哈。我很喜欢看，我过去三四个月每天都看，越看越觉得神的创造实在是非常的奇妙。四月初的时候，老鹰妈妈孵出三只小鹰，然后呢，你看这个老鹰爸妈哈，他们这个老鹰的这个面貌非常凶猛哈，目光炯炯，那个这样子，非常的威风哈。但是这些小鹰啊，真的是无微不至哈，非常的关心体贴哈，那个细心啊，就跟人的父母一样。那么有人说这个狮子是万兽之王啊，那么老鹰就是万鸟之王，对不对？这个万鸟之王到底是跟别的鸟不一样啊？那个麻雀燕子他们的窝，对吧？刚才我们读了这个诗篇，麻雀燕子那个窝都很小，在我们人的眼里看来就是小茅屋啊。老鹰窝啊，就等于一个五房三侧的 colonial。你小茅屋到 colonial， 你就想想看，你就知道老鹰窝有多大。网站说这个老鹰窝宽有6尺宽，我看大概也差不多6尺宽。老鹰的窝非常的宽敞坚固哈，然后小鹰呢渐渐长大以后，就在窝里面可以走来走去训练走路哈。然后每天这个老鹰爸妈就是这个准备了非常营养丰富的食物哈，什么兔子啦，松鼠啦，鱼啦，这个老钟说人年年有余，这个老鹰是天天吃鱼的，真的，老鹰天天吃鱼。这个礼拜好像是礼拜二还是礼拜三早上我上去看，三只小鹰还在呼呼大睡，旁边已经放了2条鱼，已经准备好了丰盛的早餐啊，就像这个约翰福音。丰盛的早餐放上去，而且小鹰吃饭啊，不需要自己去咬去啃去吃的，是老鹰爸妈一口一口喂，从那个肉撕下来喂到嘴里，撕下来这样子，小鹰就躺在那儿，张开口就有食物进来，怪不得长得那么肥胖。而且小鹰在窝里面非常的安全啊，有什么动物来敢惹老鹰啊？好，所以在那个，而且你晚上去看的时候，老鹰爸妈不时的醒来，注意四围的动静哈，非常的就守在那三只小鹰旁边，看护他们。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王啊，不是万兽之王、万鸟之王，是万王之王，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好不好？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是天是属神的，地也是属神的，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神所创造的，南北为你所创造，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我们的神有大能的膀臂，他的右手是高举的，随时要打击那些来侵犯我们的敌人，他来保护我们，并且他是蛮有公义和慈爱的神，他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啊。我想到我们真的就像那三只小鹰，在父神的家中找到了我们可以安居的地方。圣经说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还怕什么呢？那些知道向神欢呼的人，那些投靠神的人是有福的啊。 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他要赐给我们各样的福气。我们从第一天的经文第十六、十七、第十八节，我们来看什么样的福气呢？诗篇第89篇第十六节那里说，他们因你的名终日欢乐，因你的公义得以高举啊！属神的人从神那里得到永远的喜乐，这个喜乐不像世界上的这种欢乐，终于要过去，要消失，要结束。终日欢乐所讲到的是那个不会过去的喜乐，也是没有人能够夺走的喜乐，并且我们的神是信实公义的神，他高举了我们，他赐给我们何等的地位，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万王之王来做我们的天父。上个月我太太回加拿大看她的父亲父母亲啊，那么在那里的时候呢，参加了一个牧师的葬礼。我的岳父呢是加拿大长老会退休的牧师，那么曾经在那个牧师里面，不，曾经在那个牧师的教会跟他同工过哈，所以那个老牧师去世，那么他们就去参加，我太太刚好在那里，所以也去。那么我太太跟我说，她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喜乐的葬礼。在那个葬礼当中，那位牧师的太太和他的孩子在整个葬礼当中笑容满面，弟兄姐妹也都非常的喜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但在纪念他的一生，也是在感谢神赐给他们一个好丈夫，一个好父亲，一个好牧师。他们更是在欢送他去一个更好的地方，而且他们知道将来有一天他们会在那里见面。几天以前我们有机会参加紫凤英姐妹母亲的葬礼，也是非常的令人感动，让我们深深感觉到主的同在，并且我们感到神的祝福，并且我们觉得基督徒的盼望就是那样的确实，神的平安就是那样的实在，以至于整个教会给我们弟兄姐妹带来极大的鼓励。基督徒的喜乐是那种经得起在风暴中，在患难中的考验，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力量就是他的喜乐，是不是？所以圣经说，在尼基米书第八章第十节，你们不要忧愁，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所以圣经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福气，就是神的喜乐要充满我们，成为我们每一天的帮助。好，另外一个福气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提到的，第四在诗篇八十九篇第十七节那里说，你是他们力量的荣耀，因为你喜悦我们，我们的脚必被高举。好，号角被高举表示说我们得胜，因为神使那些投靠他们的人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一切的力量都是从神而来，因为一切都是他所创造的。我们的智慧、才干、体力、知识、体能、财富、天分，这一切的力量都是神所创造，也都是从神而来的。问题是当人使用这些力量的时候，是不是有神的荣耀在里面？我们使用这些力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用来做荣耀神的事情？是不是蒙神的赞许？当人使用从神来的力量，他们把这个力量当作是自己的力量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互相比较，看谁更厉害、更好、更多、更大，他们开始竞争，开始追求更多、更大的力量，因为他们想要得到的是人的荣耀，而不是神的荣耀。但是荣耀神的力量不在乎这一切啊，真正荣耀神的力量是从投靠神的人身上所发出来的，不在乎你的地位，不在乎你的学问，不在乎你的财富，也不在乎你的年龄，因为神爱我们，所以他赐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力量、属灵的能力，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上可以来荣耀神。我最近看到一个小儿科医生写的见证哈，那么 这个见证里面讲到，就是说这个小儿科的医生是在一个教会的主日学做主日学老师。那么他有一次就教这个教这班小孩子要怎么样来服侍神，怎么样来荣耀神。那么在班上有一个小女孩叫 Sarah， 那么这个小女孩就问这个小儿科医生的太太说，我可以为神做什么事情？结果这个主日学老师就当时也想不出来了，但是后来就看到在教室里面有一个空的花瓶，就跟这个小孩说，你可以带花来放在这个花瓶里面，放在教室哈。那么这个小女孩真的就是很认真的，就每个礼拜天就摘一朵花，然后就放在这个花瓶里面。那么她带来的花不是玫瑰花，也不是百合花，而是 dandelion， 你知道那个蒲公英的那个黄色的小花，也是我们家里有院子最痛恨的花。我们家里这个绿油油的草地，如果来了 dandelion， 对，你第一个冲动就是怎么样，把它拔掉，还是烧掉。但是呢，这小女孩就是这样，就是这么样的用心，每个礼拜就带一朵 dandelion 的花，然后就放在这个小花瓶里，让这个牧师教会的牧师看到他这么有心了，也很感动，就把这个小花瓶呢就放在他讲台的前面，然后呢让整个教会的弟兄姐妹都看到，那么大家也都为这个小女孩的认真的侍奉非常的感动。虽然她做的是非常小的一件事情，但是好景不长，这小儿科医生后来就发现这小女孩得了一种不能医治的白血病，leukemia。那么 ，anyway， 长话短说，在这个小女孩去世的前四天，就是在这个礼拜五礼拜天早上聚会的时候，这小女孩居然来到教会，然后把她最后的一朵花带到教会里面来，放到这个小花瓶里面，然后并且在花瓶的旁边放了一个小纸条，然后四天以后她就去世了。那后来这个牧师就把这个小纸条拿给这个小儿科医生，那小儿科医生就打开来看这个纸条，里面就写了这么一句话哈，他说 ：“Dear God, this vase has been the biggest honor of my life, Sarah。亲爱的上帝，这个花盆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誉。”这个小女孩的见证让整个教会里的弟兄姐妹非常的受到感动，整个教会因为他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受到很大的鼓励。我想这个小女孩在世人的眼里没有什么能力，她的力量微不足道，但是而且她所能给的也是非常的小，但是神却使用她来大大的感动激励全教会所有人的心。今天有无数的人有更多的能力、势力、财力、影响力、智力、学问，然而他们没有办法感动一个人的心。让我们看见这里说，所有的力量不管是大是小都是从神而来，然而投靠神的人，神要成为他们的力量和他们的荣耀。第十八节又讲到说，下一节十八节这里讲到说，我们的盾牌属耶和华，我们的王属以色列的圣者。这里讲到神是我们的宝藏，向神欢呼的人会得到一个极大的祝福，就是神要保守我们的心，赐给我们在他里面的平安和喜乐。在人生的风暴当中，我们虽然经历苦难，但是神应许我们他那出人意外的平安，也就是我们所不能想象说不出来那个平安要与我们同在。神他自己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直到永远。所以圣经说，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好，我们继续往下看，第十五节又告诉我们说，知道向你欢呼那名字有福了。为什么呢？耶和华，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属神的人 他们有一个最大的福气，就是他们在神脸上的光里行走。我记得曾经也跟大家讲过，圣经常用行走这个字来形容我们的生活，所以属神的人，他们一个很大的福气就是他们在神脸上的光中生活啊。这个福气就是我们可以活在神的爱和他的关怀当中。我们都知道哈，假如两个人冲突的时候，冲突不和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不理对方，对不对？避免见面，以备相对啊。就像这个夫妇吵架，我想大家都有这个经验，会有冷战，对不对？冷战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不理对方嘛，对不对？连看都不看他一眼。我们这个，当然我现在已经学会了哈，就是绝对不能绝对不能冷战啊。我们人最悲惨的事情啊，是什么呢？就是神转眼不看我们 ，OK？ 神如果转眼不看我们，抛弃我们，不要我们，好，是我们最悲惨的事情。神的子民以色列人最怕的就是神转脸不看他们，啊，下一节，哎，不对，再看，哎，不，再往上，再往上，再往上，没有 ，OK，OK， 这停在这儿。我今天没有 remote， 所以OK， 我来念就好了哈。在历代志下三十章第九节，你们若转向耶和华，你们的弟兄儿女必在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得以归回这地，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有恩典施怜悯。然后这边讲到说，你们若转向他，他必不转脸不顾你们。所以在诗篇里面，诗人常常求神用笑脸来看着他们，来对着他们，对不对？但是这个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属神的人，虽然我们是不信实的，但是神是信实的，他必不离弃我们，他的爱必不离开我们啊，他总不离开我们。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他永远他会一直用他的笑脸来对着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活在他脸上的光中，享受他对我们的爱。所以这边讲到说，耶和华他们行在你脸上的光中，是最我们人生基督徒最蒙福的一件事情。但是人怎么样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呢？我们人本来都是不认识神的人，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活在神脸上的光中呢？成为一个每天早上起来，你看到你一醒来你就说 Good morning, oh God 的那种人呢？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来到世界上寻找我们，让一切相信他的人能够与神和好。当我们与神和好的时候，神本来是背对着我们，他就转向我们，他用他的脸，他用他慈爱的脸来看着我们。所以一个相信主耶稣、接受主耶稣救恩的人，是与主耶稣基督联合。好，圣经说United with Christ， 我们与主耶稣基督联合，是耶稣活在我们里面。当神看到我们的时候，就像看到了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所以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我最近看到一个比喻，看到一个弟兄写的见证，我觉得非常好，就是他去苏格兰 Scotland 旅行啊，那么他说他在苏格兰的时候，苏格兰有很多的羊啊，你知道这个苏格兰的牧羊犬是蛮有名，对不对？那个灵犬莱西 Lassie 啊，就是苏格兰的牧羊犬啊，英文名字叫做 Collie 啊。因为苏格兰有很多的羊，那么他说如果你去苏格兰旅行的时候，在这些农场里面，你会看到许多的羊，那么有的时候你会看见一只很奇怪的小羊。怎么样奇怪的小羊呢？因为这只小羊它身上好像又披了一层 extra layer， 多一层的羊毛在那里跑来跑去。那你就会觉得很奇怪，说这个羊自己已经有毛了，为什么它身上 要再加一层厚厚的羊毛呢？他说，当你看见有这样的小羊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小羊是一只失去母亲的羊。这羊的妈妈最近去世了，所以这是一个孤儿的小羊。但是别的羊妈妈他们不接纳这个羊，因为不是他们生的。但是在一个没有羊母亲的照顾和养分的时候，这个小羊就会怎么样，就会死去，就会夭折。那所以这个农场的这些牧羊人也是很有智慧，因为在这些在许多羊当中，通常也会有一只母羊，它最近失去了自己的小羊。那这个牧羊人就会把这只死去的小羊的皮毛做成一件像毛衣这样子的一个 vest， 然后就披戴在这个小羊的身上，然后把这个小羊就带到这个失去的小羊的牧羊旁边。那当这个母羊羊妈妈看到这个小羊，她闻到他身上那个羊的味道的时候，他闻到他自己生下来的那只小羊的味道，他就接纳这只小羊，成为他自己生的小羊，然后来喂养。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加拉太书那里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我们本来也是不属于神的人，我们是与神相隔的人，但是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主，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就与耶稣基督联合，而神就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不再走在黑暗当中，我们要活在神脸上的光中，直到永远。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常常的来向神欢呼喜乐，赞美感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得到的一切的福气。各位弟兄姐妹和朋友们，知道向你欢呼的那名是有福的，耶和华他们在你脸上的光中行走，是何等祝福的一段经文，让我们真的是做一个欢呼的人，借着欢呼我们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来更多的赞美我们的天父，更多的来赞美我们的家人，更多的来赞美我们彼此的当中的弟兄姐妹。还有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我非常慎重邀请你考虑也接受主耶稣基督这样子的救恩和他的爱，能够回到神的家里，能够在神慈爱的脸上的光中来生活。好，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